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让我们把这段经文很仔细的来念过。我也请大家帮帮你旁边的人翻圣经啊。那么虽然我们有这个幻灯，可更好的话呢，也请你翻圣经，也帮旁边的人翻圣经。我们等一下呢，会来翻哥林多书信其他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那里凡事在他里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济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一直到11月，另外一个降临节，我们都会来这个学习哥林多前书。那么我们所有的家庭小组呢，也会一起呢讨论，那总共有20多次的这个讨论。那么教牧现在也一边在准备每一段经文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推荐了一本注释书。我这里先声明，我们推荐的注释书不是说因为教牧推荐的就一定是最好的，请你不要有这样的迷信。我们也不打算制造这样的一种的印象。我们之所以推荐这一本呢，是因为这一本我们能够找到中英文都有，还有更多更好的也更仔细的这个哥林多的研究的书。我在接着起来讲到的日子当中，陆陆续续会跟大家来介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话不断的去深入的探讨跟研究，这个是必要的，这个是必须的。特别在这个系列的一个开始，并且在今天我更要跟大家来说明这一点。上一个星期小慧牧师提到我们过去的历史，又再一次非常触动我的心。新州报社就在 Kenderman Road 那个斜坡上面旁边，那个保留的旧的物质在那里，现在那个招牌好像是不在了，就是当年孙中山革命在新加坡搞的一个，然后禧年堂呢跟这件事情是有份的。那么我们也听到郑平亭牧师也大力的在推动这件事。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我偷偷有一个想法，我跟一群人讲过，我要搞禧年书院 College of Jubilee。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我们发现到说知识非常的重要，但是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在80年代，因为灵恩运动的关系，非常的反知识、贬知识，非常的注重所谓灵里的经验，而教会呢 一片倒，大家呢在知识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呢都觉得那个不是很必要的。甚至有一个教会领袖，他在做他教会的他的那个宗派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呢，不愿意送这个他的这个会友去受神学训练，他觉得那个是不需要的，只要你会祷告，只要你会讲方言，就是灵恩教会讲的所谓方言，然后只要呢你会有爱心，我忘的是什么，那么就可以做牧羊人了。今天当我们经过那段沸沸扬扬的那段日子，现在再看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发现到说今天没有一个时代比知识，真知识更加的这个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真正的认识跟了解。因为现在各种想法、各种学说、各种的这个运动、各种的这个组织都在世界各地，每个说这个是他的理想，每个说这个是我们当走的路，而都在这个媒体里面，在网际网络里面，在我每个手机的上面，你每天呢都收到这一切。我请问你，你看了之后你怎么分辨？你在那个群组里面你也按赞，你凭什么按赞？或者你凭什么再传下去给另外一个人？你有分辨过吗？你怎么分辨？所以这个真知道跟真知识是一个我们接下来生活的日子里面不可以避免的。而如果教会还在贬低知识，只是强调某一种所谓灵里的经验，而这个更矛盾的是，当我们了解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说在第一世纪的这个耶稣的信仰里面，我不用基督教了，耶稣的信仰里面所谓的那一个灵里的经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是灵里的，所以不是理性的，所以呢不是物质的，我们根本都误会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呢，都能够叫我们重新来面对跟来理清这些事。在座当中也许你对哥林多前书有一些印象，就是保罗写给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那种问题呢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比方说有所谓乱伦的问题，有所谓性关系这个没有恰当的这个处理的问题，然后也有很极端的完全呢禁欲的，就是否定性的，然后也有呢强调个人的那一个这个地位跟的成就，甚至呢有的用法律来对付自己的弟兄，然后甚至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结党结派，然后彼此互相这个不能够接纳，或者是彼此在那一边对立，还有很多很多，也有包括在宗教上，甚至在他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圣餐的这个举行跟如何的领受上，也出了很大的这个问题跟困扰。也许你会说，这个是教会吗？如果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般上，我们以为教会应该每个人都像天使，教会好像是天堂，都是干干净净的，可能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是教会。所以让我们呢，面对现实，而不是在一种乌托邦的想象的里面，以为教会应该是教会怎么样是教会，这个是真实的 发生在2000年前最早的时候，耶稣的信仰被在这个地方被人相信，然后成为一个信仰群体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是很真实的。而更宝贵的就是说，上帝怎么借着保罗来处理这些事情。同时我们也可以想想，如果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会怎么样处理，我们会讲什么话，我们会用什么心态来看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些呢都非常非常的宝贵，使到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同样面对这个非常复杂非常多元的，而且谁也管不了谁，对吗？现在谁也管不了谁了，连政府也管不了了，谁也管不了谁，谁也压制不了谁的这样的一个开放自主多元的时代，你说你要怎么生活，你要怎么做决定，你要怎么判断，还有你怎么养育儿女，你怎么样看顾你的孙，哦，把他带到教会，因为教会比较好，外面很乱，是这样简单吗？那么教会不乱是真的因为不乱呢，还是因为教会是在压制宰制，然后用道德规范锁住每个人，使到我们乖乖的？而这个是真的信仰要达到的吗？就像当年100年前在北京发生的那个五四运动，今天5月5号，认为过去的旧传统思想是一个宽恕，是一个宰制，所以反恐，打倒恐这个儒家，打倒我们传统的那种道德等等，那个是一个枷锁。某种程度上，我是同意，它也是一个枷锁。教会一样，在西方中古世纪的时候，它势大财大，整个体制，它也成为一种压制，以至于现在西方人反自己的基督教反感，那是因为基督教在西方有很多被诟病的。这些我们都要真正去了解，真正去认识，而不能够只看到我们那个美的，看到我们好的，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出现的那个问题。但是这样的事情呢，在2000年前它就已经出现了。在耶稣的这个出现之后的40年之内而已，它就发生了。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好，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所谓哥林多书信跟哥林多教会。保罗之所以会写书信，是因为要处理教会的问题，所以不要说让我们回到初世纪的教会，我们应该回到现在的教会很不好，我们回到初世纪的教会。初世纪的教会不是一个模范教会，它一样是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而更宝贵的是，我们要看到他们怎么样处理问题，怎么样面对问题，而不是呢他们是不是一个模范教会，从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是人，上帝怎么样子处理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也只有这个上帝特别爱处理有问题的人，也对有问题的人呢特别接纳。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耶稣的现代意义。耶稣是2000多年前的人，2000多年的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跟我们今天有关系，以及为什么跟我们面对我们很不一样的将来他会有关系。哥林多是希腊的一个城市， 在很南部，可能你们也有去旅游过。那么它的那个地点很特别，它东西呢很窄的，只有少过10英里，所以它有两个港口在两边，所以因为这样很特殊，所以它通成为东西方呢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上的一个连接。那么它南北虽然说比较长，但是它也能够接上这个北跟南。就像新加坡，因为你的地理位置的特殊，刚好在一种很特殊的这个交通的一个枢纽，所以它是一个当罗马帝国占领它的时候，把它这个重新再纳入他们的自己的那个统治的范围呢，它开始又再重新成为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当你想到商业非常发达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也可以用今天的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些城市啊，过去呢好像说香港，你就可以想象呢那一种的生态，那一种的这个生活环境，那种的整个社会风气大概会是怎么样。这方面呢是差不多不会太大的这个不同的。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地方有人信耶稣呢？是因为这个保罗，保罗是犹太人，他大概在主后，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那个我们通常是定在33年，那么他大概在49或者是50那一年呢，到了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那他会到哥林多呢，你在使徒行传16章看到，也是上帝特别的一种的呼召。他本来呢在那个时候他要往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去传福音，然后上帝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去，你去希腊。就这样的一个呼召，历史做了很大的转变。我们今天看这些事情，一定要把它放回历史的整个脉络里面，因为这样才是真实的。我们不能够在教会的4个围墙里面，我们在讲这个信仰的时候，还上次在讲一个乌托邦，它不是这样的，它本来就是发生在世界的这个历史跟人类的文明进展的那个整个大洪流的里面。就这样，上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呼召，他转了一个方向，他去，但他第一站不是哥林多，他是帖撒罗尼迦，后来他到哥林多，然后他也在那里留了至少18个月。可能你也会想，很快就想，那保罗在这18个月所做的是不是不是很完美，或者说为什么后来这个教会会留下这么多的问题。所以这里也让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3两下子呢就能够出现的。保罗天天很卖力的18个月在哥林多的牧养跟传福音，当他离开之后，这个教会后来竟然发生了书信里面要处理的这么种种的复杂的问题，而且几乎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教会之外的那一种风俗文化价值观，几乎在教会里面完全的这个展现。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那么他不是很失败吗？不管怎么样，保罗就人家把消息这个带给他，第5章他有讲，我风闻你们当中有什么什么说，所以他写了一封信。这个不是那一封信，保罗为哥林多教会写了4封信，我们今天手上留下2封。那么另外我们要在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保罗的心态，保罗的口吻，保罗的口气。保罗是不是用了说教式的？哥林多教会是他一手带大的， 他是不是用那种说教，那种家长式的宰制的那一种拿着藤条的，他有说有，我要来鞭打，是不是用这一种的方式去牧养引导他们呢？答案当然不是。为什么会不是？到底他怎么样去面对一个这么复杂的、这么多问题的，而且不是这么简单的那个问题的一样的一个教会？你说他要讲什么？他怎么样讲？他就写了这几封信，像现在留了这两封。我们知道现在的希腊，他真的是整个国家都是信耶稣的。那当然我们也忘记，在几年前他的这个财务上的危机差一点可以让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进入这个金融的这个问题的里面。你也很感叹，讲到希腊你一定会想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耶稣诞生前的500年，东西方另外一边是孔老夫子，在印度是释迦牟尼。这几个人呢的出现在主前第六世纪前后啊，奠定了后来整个世界的文明跟那个精神面貌的基础。而尤其是西方这三个伟大的这个人物，更是到甚至到今天西方人的思想价值观等等，包括不论是理性、律法这些呢，都离不开这三个人的影响。竟然保罗这样的一个传福音，使到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丰厚的文明的这个地方呢，会信耶稣。其他的就没有了，印度没有，中国没有发生，在西方里面，耶稣的信仰碰上那种有深厚的文化跟文明深度的，而又他们信耶稣的就只有希腊，以后没有了。大多数信耶稣的，坦白讲，都是知识水平比较低的，但是在希腊是例外。到底这个现象是怎么样产生的？非常值得我们来探讨。然后他们信了耶稣，但是没有想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整个教会从哥林多书信所反映出来的，还是摆脱不了整个社会的那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就是说，因为那些信耶稣的人带着自己原来本来的那一种文化处事为人呢，在教会里面也照样的呢，就是反映出那样的一个形式，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们稍微想象一下这个事情，不会太惊讶，因为在当时耶稣的信仰才刚刚开始，而耶稣出现的时候，整个世界包括他的那个出现的地方，都已经有原来的很深厚的文化、道德、风俗、宗教、政治的各种的理念跟价值观。不容易，通常你一定会被他们包围，甚至会被他们同化。佛教传到中国，被中国的文化吸收，甚至也被影响，它已经不是那个原本的印度的那样的一种的佛教。基督教因为不肯，也怎么样都不肯妥协，所以呢，它就被排斥。那你走，因为我们不能妥协， 可今天呢，他一直成为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在过去200年中国所经历到的那样的一个衰败，然后被列强欺负呢，这样的一个阴影，然后又跟西方分不开，然后西方呢又跟基督教分不开，所以这个事情呢没有这么容易解决。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棒子交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应该努力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做一些事情，而做一件事情最根本的就是好好再重新了解我们的这个信仰，而尽量去除那一个西方的那个成分，然后再重新好好的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然后再让这两个人好好坐下来，孔子可以跟耶稣讲话，耶稣跟孔子讲话，跟老子讲话，是可以的，也应该的。因为现在我们都过了那一段，至少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情绪化的那个心态看这件事情。但是当你说要去面对文化跟文化互相的这个互动的时候，你采取的是排斥、批判、对立、压制，还是怎么样子？当时保罗教会势力很弱，所以讲不上压制，但是当教会在西方成为一个体制，大到无这个谁都没有办法跟他比的时候啊，那种压制就来了，财大气粗嘛，我们说其实反而呢也没有好处。所以你看到说，当他在最没有势力也最没有利害利益可得，就是说保罗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个人的利益可得的时候，他想所讲的所写的上帝所传递的，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最真纯最真诚跟最纯洁的。而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呢，我们有所感，然后被他在引导，我们肯定能够面对现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各个种种的那种不同的这个价值观。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很宝贵的这个地方，而这一封信它已经影响了西方教会，也影响了西方世界过去2000年。我们希望它继续发挥那样的一个影响力，但是我们要让它的影响力再发挥，我们一定要认真严谨的来研读到底他讲什么，他在讲什么，他怎么讲。我们因此可以抱着一个很这个期待呢，上帝再一次借着哥林多这样的一封书信呢，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有震撼性跟非常呢有意义的一个跟我们的生活分不开的。所以我也会放慢速度，也比较仔细的跟我过去跟大家讲解圣经的方式呢做一些调整。我过去都是用整大段，然后呢我归纳出一些重点，我现在要跟你们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跟大家来讲解。因为在这里每一句话的每一个字呢，都表达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的认识跟了解。什么认识呢？就是说到底我是谁。保罗就是回到这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我是谁。那么我怎么定义我是谁？我是谁之所以是谁，我是跟什么东西有关联呢？我们都可以回到这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当今天我们每一天要做一些决定，做一些计划，其实在最深层的时候，除非你是忙到呢只有呢倒头就睡，醒了再走，然后从来没有办法能够好好想一下。如果有的话，你会发现到说， 你是那一种机械式的、下意识的、习惯性的，还是跟着潮流的然后做决定，还是呢你真的是做你自己做的决定？然后当你是做你自己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你是以什么做决定？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让你想一想，当你很生气要骂人的时候，尤其是骂粗话，你用什么语言？如果用的是方言英语，还是用华语，还是用什么其他？那个呢就是表示是你最根本的那个母语啊，因为你在那个时候呢，你就是从内心里面第一个反应，那个就是你最根本的。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最根本的我们是谁？所以你看到说保罗为什么写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有前面这九节，你注意看这九节里面的内容在讲什么，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进入那种问题了，进入他们的情况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一直到十五章没有停的，一种事情接着一种事情。但是这前面这九节所奠定的是很重要的，它不是一种客气，不是一种写信的一种通常的一个开场白而已，它其实是把它整个它背后那个最根本的那一个底先陈列。然后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再详细的呢讲到耶稣复活跟讲到耶稣的身体，然后遥遥相应，然后在这中间里面的种种的这些课题呢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框架跟在这样的一个价值里面呢去知道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为什么保罗要我们这样，为什么保罗指责我们不应该那样，原来如此。而当我们掌握了这个之后呢，今天你会发现到说它照样是最实用的。我先把这个重点跟内容先给大家点出来，直到我们也开始去注意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哥林多整个书信里面，保罗用什么去面对种种的问题？这一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各种各样的人的行为等等呢，保罗以什么来去衡量跟来去呢所谓劝勉？只有一个，耶稣的身体。身体完全就是因为耶稣的身体这一个事实，他从这里呢他处理了性关系、性欲应该怎么看、个人的名望等等呢，他都从这件事情里面呢，耶稣的身体这件事情呢来做一个处理。而我们都知道说身体这件事情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所以你发到这封书信它这里面的那个教导呢可以最普及性的，哪怕你就是不信耶稣，如果你明白这个信里面的意义，它都对你很大的帮助。而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古往今来你找不到的，希腊人主流的那种思想呢是贬低身体的，觉得身体呢是我们的欲望，是我们许多的毛病，是我们很多不好的东西，最好的是灵魂跟精神，我们都知道柏拉图，所以呢要精神跟灵魂呢往上升，身体呢是往下陷的。所以讲身体希腊人会笑，讲身体复活他们更笑得更大，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你再讲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会复活什么用？但是偏偏的保罗一直讲这件事情。佛教也是觉得身体是臭皮囊，我们一般上我们也是觉得这个身体呢是我们要去常常害我们 做出不好的事情的。我们下意识里面，在大多数的文明思想里面，都贬低身体的。而更糟糕的是，我们常常没有好好尊重自己的身体，也不尊重别人的身体。男女不平等，女性的身体从来就没有呢真正的被尊重过。而当西方反那种传统性解放的时候，他为的是反这个东西，我们就批他是道德败坏，又来了，我们又是那一副道貌岸然啊，高超道德。但是其实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要讲性解放，因为过去女人的身体呢，都只是由男人决定。你凭什么？谁说的？为什么一个人的身体，一半人的身体是由另外一半性别的身体决定的？谁说的？那这一点，儒家的帮助也不是很大。几年前有人问这个问题，问杜威明的时候，我听他回答还不是很满意。我觉得就是说，你不敢，你找不到在这件事情上他是被尊重，他还是被附属的。但是在圣经里面，保罗说在基督里不分男的女的，大家的身体呢都是同等重要。丈夫不能够支配妻子的身体，妻子也不能够支配丈夫的身体，大家都要心甘情愿，而且乐意跟互相委身。当你听到保罗讲这样一句话的时候，那简直就是如雷贯耳，他带来了一个整个价值观的那种颠覆，是多么多么的震撼性，多么的大。然后他为什么讲出这样的话？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关系，使到他能够讲出定下这样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价值观，而让两性可以真正得着真正的释放跟尊重，而从此呢会活得更加的和谐。所以一样的，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在身体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我们其实还是很落后的。然后今天你发现到说，你只要一上街，到这个地铁或者什么，在你眼睛里面看得到的所有的广告，有哪一件是跟身体没有关系的？这个话我已经讲过了好几年前。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真正好好想过我们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保罗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一件事，我们看第二节，他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在所有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查过词焉，圣字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它自己的意思，这个意思呢完全不能够帮助我们表达跟了解圣经里面讲的圣，但没办法，我们要翻译。所以你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文化对圣的了解呢，你一定把它想成就是一个绝对高超完美的道德。你去词焉看第二项就是这个了。对不起，这也就是华人教会一讲到圣，讲到圣洁，就是讲成一个完美高超的道德，然后就讲说上帝是完美高超的道德。不是，圣的原来的意思，他不是要表达这个的，他就是要表达跟你不一样。耶和华上帝是圣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跟你不一样，跟整个上帝之外一切的被造界不一样，这个叫做圣。这个是圣最基本的意义。 而圣呢，就只有上帝有而已，是上帝，我们都是俗。所以如果要用一个对比的话，这个在立位记里面，你来参加今年的六号一战，好好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而不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去误解这个成圣圣洁，然后呢追求圣洁，这些呢误解的整个误解，重新呢我们要看回圣经里面原本讲的是什么，然后带给人呢重新一种释放，跟看到一种呢生命力。然后圣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活，就是生，或者用现代的语言就是正能量。那用现在这个正能量，我很喜欢用这个正能量。如果正能量，如果我们用这个用在电子学里面那个叫做电压，高电压的话呢，也能够了解。越贵呢，就是上帝在的地方，那个圣的越贵，就是圣，你摸的时候你就会死掉，好像会触电池这样，高电池啊。这个可以这样子，帮帮忙。所以那个圣呢，就是活，就是生命。你看主耶稣几个例子，大麻风摸到他洁净了，换血肉的女人摸他的时候，他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洁净了。而这两个不洁净的叫做不圣的，在旧约里面呢，如果谁给他摸到呢，谁就会呢降低，会反而会给他影响，就是变成也不圣。这样如果那一天你要上圣殿去的话呢，你不可以去了，你接下来至少有七天不能去。但是你发现到说，耶稣不但没有被这个不圣的影响，他的圣呢反而使到不圣的呢可以成圣，他是正能量。保罗很清楚明白这件事情，这个是很旧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了解，这个也在其他的文化价值观里面没有这种观念的。而成圣不是因为我有高超的一个道德典范所以我成圣的，不是在讲这个事情。成圣蒙召做圣徒，哥林多教会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教会，他叫他们圣徒，他叫他们说你是成圣的。我听说是其他教牧跟我讲的，在一些家庭小组里面有一次碰到这个的时候，讲出来说我们都是圣徒，竟然有人说不是不是，不可能的，我不会是圣徒，怎么样死都不敢接受自己是圣徒。为什么？因为他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去了解圣这个意思，所以他讲我怎么可能会是圣徒。但是这里呢，不是文化价值观告诉你是圣徒，这里保罗说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呢使我们真的是成圣，蒙召做圣徒。为什么呢？我们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圣灵，上帝的灵，圣的上帝，以圣灵要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竟然成为上帝圣居住的，因此呢，我们就成圣，或者说沾光。我们的身体是圣灵所居住的殿，因此我们是成圣。而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都可以看到啊。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跟大家翻圣经了。而这样的一种了解是很特别的，但是也重新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体是我们所常常觉得很不好的。上帝提醒我们，他竟然很愿意用我们的身体做他的居所，而是他使到我们这个不干净的、不配的，是他使到我们呢，他愿意他扫干净。所以我们呢只是维持那个干净，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所谓好行为只是维持，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等到我好行为够好，道德够高了啊，这样我这就叫圣徒了。如果你这样了解这件事情的话，是灾祸来的。而如果你了解这样的事情，我请你今天把这样的一个误解放下，也请你不要再误导别人。基督徒生活不是在追求圣洁，自己在努力那边达到高超的标，不是，他已经是圣的了，但是呢，他活出那一个好行为是在维持他已经是的，而不是他要达到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没有人好骄傲的。不管你本来是好行为的，或者是你看到另外一个很糟糕的人，他信了主，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他跟你现在同样一样，都是圣的。那可能他老毛病会发作，对，老毛病会发作，就像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在提醒他们：我们老毛，你们老毛病在发作，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圣徒来的。所以请你们呢，再处理一下老毛病，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你这老毛病还在，你没有资格叫圣徒。如果你是这样了解的话，你大概呢是信了某一个其他的系统的宗教，或者呢你是呢信了孔子，不是信耶稣。耶稣先告诉我们，上帝先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臭头烂铁一般的这个臭皮囊，现在呢上帝的灵，圣灵很愿意住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灵工，圣灵的灵工，也因此呢我们被成圣。最后你发现到说，许许多多的那一种非常好的所谓叫人向善，宗教都叫人向上，向善向上，但是基督教不是，耶稣的不是，是都是叫你说不断的修炼，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这个对付跟除掉你自己个人的这个不好的，使到你呢越来层次越来越高。就是说人希望脱离他的肉体的败坏，能够呢超越他的肉体的败坏，甚至到精神面，甚至呢他的肉体呢可以转成了不再是肉体。但是耶稣的信仰刚好相反，是这个神来成为人，来取了肉体，然后来处理肉体，跟来告诉我们肉体可以怎么样子更好的呢来活下去。单单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在希腊人当时的那种氛围里面，他们就笑了，因为他们认为当神不是神的时候，神呢成为人的时候呢，他就削弱了他是神的那一个成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亏损，那有什么好信？耶稣成为人。但是当我们明白，真正明白耶稣成为人还取了身体，这样的一个身体，反而我们重新看到希望，我们反而重新能够对待这个身体，能够更加正确跟中肯的来看待这个身体，而不是用我们的衡量价值。而当我们能够更好更正确的看待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别人的身心灵也会得到更加的祝福。希望我们重新再一次借助哥林多，重新借助上帝所来给我们的那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的了解，使到我们今天我们在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的许许多多的这个学说等等要做决定的时候，其实你要问，你只要再问，我的身体是谁的？我的身体是我的吗？是，但是也是主耶稣的。 而主耶稣的身体是尊贵美好生命，我应该去爱惜，我应该去把正能量发出来。你这里找到一种呢，很不一样的一种推动力，也找到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的所谓那种自由。这种不是来宰制，也不是来规范，而是打从心里里面有一种很活泼的，就好像耶稣的身体33年在人当中，他的身体所到之处，你就看到哪里呢就得释放，哪里呢就得尊重，哪里呢就得医治，哪里呢不正常的就变成正常。我们也可以这样的，虽然我们的老毛病会在，但是保罗没有放弃，他再一次告诉哥林多教会，我们是成圣的，我们是蒙召做圣徒的，我们重新再回到这个原点，再回到这个起点，也再回到这个事实，我们再来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个短暂尘土所造的肉体，竟然在你眼中被你所看重所珍惜，你自己的爱子都来成为人的身体来活，让我们再一次重新看自己的身体，不再随波逐流，也不再让这个世界来定义我们的身体的价值跟意义，而重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看到一个释放美善，带着一切的善跟美的这样的一个身体要散发的一种能量。不论是我们年轻，不论是我们年老，甚至我们带着病痛，也不论我们是俊美还是丑陋，这个身体永远是你自己所珍惜所看重的，是圣灵所居住的。我们能够从这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起点重新出发，让我们自重自尊，也让我们可以去尊重并且去爱别人。我们向你感谢，感谢你重新使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起点跟基础跟动力跟目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